们再来看约翰一书。第三章。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六节。十三节到第十六节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。十三节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兄就得出恩，没有爱心的乃住在死中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那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 OK， 我们先读到这里。上个礼拜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的前半部，或是说特别后面这几节经文我们再次了解当我们与神有相交的时候，不仅我们行在光中，意思说我们不仅把神的那个话语，把神的信义活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几方面，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行出神的话来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与神有相交。那当然因着行出神的话来，我们就行出所谓的公义来，或者行出神的性情来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说你说公义，那只是一个好的标准吗？只是一个好的榜样吗？难道就是只是给人家看看我们这个比较属灵吗？ No no， 当行出神的公义的时候，绝对会带来影响，甚至会带来祝福。那带出一个结果，就是公义是你我的生命的本质的时候，做出来任何事情都产生一个结果，叫做爱。那这个爱呢，很明显的，我们都讲到这 agape love， 就是爱有好多种，有种是情感的，有一种是亲情的，有一种呢叫做所谓没有条件。那但是讲到这边讲的爱的时候，你活在完全的公义，意思说你进到个完全里面，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缺乏，基本上你不需要再要什么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你自己基本上已经没有所求。如果你还要点面子，你还觉得要被人家所谓的看重尊重，如果你还要多一点的占人家的便宜，你觉得人家都有你没有，你就觉得很委屈啊。坦白说，可能这个灵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成熟。因为我已经讲了半天，义就是对的意思，对到程度是完全对，意思说你没有再有所求。那天我跟燕教授在聊聊的时候他最后蹦出话，我发现他对我还蛮熟悉的。我是那天是第一次跟他面对面。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，那牧师我跟你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不是跟你吗？我们都一样。我们到这个年纪已经没有所求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句话彼此的鼓励。其实我们一辈子从出来到现在，就从特别还没有信主，每样事情都是有所求，因为每样事情都为自己。那信了耶稣以后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不管你多少年轻信的，你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我一个很大改变就是没有所求。当然他还需要一点的长进，需要的所谓操练，因为我们一个肉体那个所谓的罪性在里面，那个东西还是要。所以那个叫做老我，一个叫做新的这个人，那个老我或者旧人新的人，所以总是在一个挣扎当中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，他已经被神满足，他有一个叫做属天的生命，甚至这个生命是地上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他。你还要面子，你还要有点便宜，一说天上那个生命在里面没有彰显太大，因为你还是过那个老我的生活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昨天我们的读到这个路加福音不是讲到吗？那个有钱的财主，真是叫做他对他的灵魂说，这很有意思。一个人会对他灵魂说，其实我们常对我们自己说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争口气，不是就这样子吗？所以你也常对你的灵魂说，不要说只是他对你的灵魂说，我要争口气。哦，这个人这样的对我，哦，他怎么看不起我？你要争这些东西吗？所以我们的血气啊，那个肉体在里面，所以保罗真的很看重这个事情。如果不这个挪开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要所谓服侍主很难，所谓我们要见证主很难。坦白说， 如果我们的里面呢是这么的强，我们要见证主、服侍主，其很就是很自然，我们不见得荣耀主，祷告我们会羞愧主。你说常常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还争这些东西，没听过这句话？要慕道朋友，哦，你们基督徒还看重还争这个争这些东西，我你们都不会争了。所以爱是爱跟公义，所谓真理跟神的怜悯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是发生在神身上。当我们在以前呢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在解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两样事情同时存在是很难。你有公义就很难有这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爱。你有没有条件的爱的时候，你就很难的所谓行出神的公义。只有一样事情，所以在神学里面我们解释很清楚，只有神能够做一件事情。不过这些年日来，我觉得这不仅是神能够做的事情，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神要我们活出他的公义的时候，坦白说，神要我们见证他的慈爱。换句话说，公义是我们整个的原则，或我们生命的那个所谓的生命的那个 core value， 就是那个所谓的价值。但我们行出来每样事情，就是爱。那这样的爱不知道是很虚的，或者很玄，或者很有点不切实际，或者甚至有点肉麻那个。爱是什么？有个神学家，虽然他的神学后面有点点的我们觉得有点点出了的问题，不是我说了，因为我不是神学，是有这样的一些福音派神学说他的神学有点点问题，不是很出名，叫 Bultmann， 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。那他有很多东西还是被福音派来接受。他说什么叫做 agape love， 什么叫做神的爱。原来阿嘎佩就牺牲你自己好叫别人得的益处的爱，那个叫做阿嘎佩 love。 deny yourself or self sacrifice， 这样的爱带出来的结果是叫人可以得着好处的，得着帮助的爱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思想，在我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当我人与面对甚至我跟他谈话里面，有几样事情是我真的，有几个时候，有几个状况，是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甚至讲完半天以后，我希望他说，哎呀，欧牧师，谢谢你花这么多时间。如果他不讲这句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点的。或许说，哦，欧牧师，你好厉害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。还是说，你完了以后，谢谢神透过你来帮助我。其实我们都在想这些东西，其实我们追求就像追求。所以现在我愿意相信，这不是只有神，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，人做不来，叫做神的公义透过用那无比的爱，没有条件来显明出来，原来是每个神的儿女应该有。刚我们读一段经文当中，所以约翰呢，属于一直在讲强调这个爱。原来在讲这爱的时候，因为公义显出一个爱来，坦白说你要得那称赞是很难。甚至我上个礼拜我们谈了，千万不要说哦，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开始有能力不犯罪。坦白说，你有能力不犯罪，或是你不犯罪很好，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，是绝对好。但坦白说，当你不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的时候，坦白说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困难。原来一个基督徒不仅他过一个不犯罪生活，一个基督徒还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的时候，那糟糕了。那个黑暗的世界，那个不义的世界，叫做撒旦的儿女，用圣经的话叫做属于世界的儿女，叫做不信神的儿女。你不做对的事情，不做神的事情， you don't have any problem。 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好人啊，这个好人，这个好人。但你要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人就被你逼迫了。所以呢，约翰这时候唯一在约翰书信里面，约三书里面用的旧约的例子，他没有用旧约，只有用过这个，就是该隐跟那个他的弟弟，他杀他弟弟。圣经只有说一些话，因为他看他弟弟不顺眼，他弟弟怎么让他不顺眼？他弟弟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对他不好，他只是大弟只是做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常也这样觉得，看我自己，哎呀，我做一个好基督徒不犯罪啊！你们都说我欧牧师好圣洁，欧牧师很属灵，哎，天下太平，你也开心，我也开心。等到我说弟兄啊，你这样做不适当， 有一个人问我的时候，以前在国外的时候问我说，那时候啊，那个啊，现在讲他应该没问题，他也不做这行，他是做这个，就是 Microsoft 那个时候出来那个 Window 啊，就是他们做两，一个就是印刷那个 menu， 一个就是那个光碟片。他随便多印了500份的话，基本上那个整个就是 Microsoft 可以交给很多这种的店，很多这样的店帮他印，就是不然的话怎么印得完，是吗？他只要多印个500份，他不就发得不得了。有一天他问我，他信主没多久，他问我，牧师，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他因为他们都这样做，我的朋友说你也可以做啊，印这么多 Microsoft 怎么知道？他问我，牧师，这样的话我一下不仅全部的债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付清，而且我应该还有钱。他问我可不可以做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自己想看看，你自己打，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啊？对不对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从你的灵里面，从你的从神的那个生命来讲是对还错，第二个从世界的那个相对来讲，大家都做的错事就变成对的事情。所以对不对有一种啊，每个人都做，我们都是哦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每个人都做，意思说大家都做错都变成对，那个叫相对。神的儿女按我所知的他没有做，按我所知，我后来没问他，他也就再没有问，最后他跟我说，牧师我知道，所以我相信他是没做。不过神后来很祝福他，后来他也不做这行，他大概赚一笔钱跑到大陆做生意去。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我们不做错，一做这个对的事情的，我们不做错，人家不在乎，甚至不信的人，甚至信的人当中软弱的太卷。不过你在不信的人当中，特别你在基督徒当中，你做一个事情是做对的时候，如果其他人是做不对，他们绝对不会对你好感，所以用到这个事就恨，恨到一个程度就麻木，麻木到一个程度就处理。所以呢，不是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，他才是成为一个罪人，叫做个 murderer， 是一个神，也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那个的杀人那个动机，叫做恨，所以就有个机会就把他弟弟。那请问他弟弟做什么坏事，做什么不好的事？不仅他没有做不好的事，甚至他做神要他做事，这个哥哥就受不了。为什么解经要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用传经文？因为他想到主耶稣讲这话，在进到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他马上就讲到，我做了什么坏事，我做的事情都是照神的话来，如果神的话是真理，如果你们是神的，不要说你们是亚伯兰的后裔，如果你们是真正亚伯兰还有是后裔，如果你们真正儿，你应该可以分辨真理。那我的真理，我做的有什么错呢？为什么你们这样的恨我？为什么这样的逼迫我？当然到最后这些人确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刚刚我们读这些经文啊，叫做上个礼拜读，不可像该隐这样属恶者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？两次用这个字，强调杀这个字，那是一个行为，但是后面整个动机是什么？就是恨了。恨什么东西？因为看人家做对你不顺眼了，因为看到人家的对被显明出来，甚至被人家 recognize， 可能也是做对，但是你没被人家提到你的名字，突然你里面有个东西就是很嫉妒啊，嫉妒的程度叫恨。所以很矛盾的，我们活着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你真是做对的，你不做对的时候，你就算你不犯错，基本上你一直好好过。你要做神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得到不见得就是人家的称赞，可能得到人家的嫉妒。用到这个字叫做杀他弟弟的时候，这个字在原文字很有，还不是 murder， 就是说不是好像哎呀恨到程度啊，心这个情绪不好啦，或者这个到那个发作啦啊，就你说有意无意啦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叫屠夫的意思。屠夫的意思就杀猪，比如说杀猪，请问他杀猪的时候有同情吗？有感觉吗？基本上这个字用到这个程度，一说他杀他弟弟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为什么没有感觉？难道没有是非没有亲情吗？难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有关系的关系，叫做有条件的关系，就然后这个关系这种感觉都没有嘛，是因为我们恨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感觉。所以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要对付，真的我们要对付。我的对付的意思不是我可以把这个拿去，但是我们一定要 recognize 我们有这样一个困难在里面，甚至有这样一个病根在里面，嫉妒、贪心、嫉妒。如果这个没有去认识我们这个病，到时候我们就没有感觉。你要知道圣经用个字啊，比如说这个神叫法老的心刚硬起来，你要知道这个刚硬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，就极简的意思。你从来没有去在花园弄的，像我这个部分，或者说这个你弄弄以后，只要弄几个钟头，你突然发现手好痛，到最后你突然发现起个包包了。不过你明天还做后天照，后来那个包包啊，那个就变成硬的茧，一说就没有感觉。所以保罗用的话，如果一个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一次两次不听，这时候暂时可能你不需要太勉强，免得他的心刚硬起来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这保罗说的，一说你传福音两次讲，他拒绝拒绝，到最后他越来越没感觉。可能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他有点感觉，第二次还有点感觉。所以传福音需要有点技巧。传福音有个老牧师告诉说，好像一个仆人啊，去不好像你是一个工人去采果子，你不要以为采得多就好，要熟的才可以采啊。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采了三斤了，那个主人一看全都青的，他把你骂一顿还扣你工钱，这还不该采，不要以为多就好，熟了才要采。这是一个神的老仆人现在已经在主里面提醒，不要说每个人看到就采，如果还没有熟人不要乱采。这从布道会我有点的学习，真的要熟的才好采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神的问题，只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是什么。 OK， 回到这边来。所以呢，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公义跟爱对这个使徒约翰来讲，对使徒来讲，这是分不开的事情。那底下呢，我们就来看刚讲，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其实我刚讲半天就是要讲这句话。那这个字要想要底下留意的，弟兄们，这是在这个书信里面第一次的用到。他以前称他的其他的信徒叫小子啦、父老啊，还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东西，这是第一次用到这个叫做弟兄。那这个字的意思是要把他跟信徒们放在同等的地位。他以前是站在一个比较父老的角度啊，小子啦 啊这个等等啊，少年人啊，但是我们上次也解释过，他也用到父老，父老是说在灵里面比较有经验，所以他还是称这些父老，但是跟他不一样，他是所谓的真的父老，叫。不过这边用那个字叫弟兄啊，换句话说，他把他放在同一个地位，这不是一个教导，这是一个所谓的肯定，意思说，如果你们今天因为做义的事情，不是没有犯错，是因为做了义的事情，所以被人家恨，被人家嫉妒，甚至被人家逼迫，不要以为稀奇。这句话意思说，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不仅发生在你们这些信徒身上，也发生在我们这些使徒们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不以为稀奇，这不是只是口头上安慰安慰你们，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实。那事实的后面的原因他也做了蛮多的解释，就像这几天我们在思想一样。所以呢，但是倒过来，这反而不要让你伤心或者忧伤。今天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也走过这条路，哎呀牧师，我向他传福音，他现在都不理我了，是否我做错了？可能你需要有更好的技巧，或者更好的成熟态度，跟他怎么讲。不过是否你真做错，是否你说这样做不对，那有时候算了，我不要跟他谈这些事情啊，我谈一些别的事情，跟他建立关系。我就很多你会思想在里面，我们也在讲这个东西，为什么这个人今天对我这么的气，其实我跟他很好朋友，一讲这福音的时候啊，就跟他气是这样，是否我讲错，做错。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检讨一下，是否我们的态度啦，我们的言语是否求神给我们更好的智慧。不过中间有一个我们是可以笃定的， 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出死入生。这句话也如果读约翰福音也用过这样的话，也是耶稣说的。什么叫做出死入生？意思说你整个生命已经改变了，出死，出了那个老我的生命，进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出了那个老我那个必死的生命，进到一个永生的生命。那个老我的生命，那个必死的生命叫做什么呢？就是自己自我的生命，叫老我，叫自我的生命，进到一个叫做新的生命，进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属天的生命。那个新的生命是什么？这边说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当你会爱一个弟兄，爱一个姊妹，或者爱一个有需要人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去爱他。虽然不见得这个人会 appreciate， 甚至这个人甚至骂你多管闲事，甚至说你不要管我这么多，甚至有时候他不敢不这样说，有时候哎，你讲半天有什么用？你更不了解我，你觉得很泄气，你觉得很伤心，甚至觉得好冤枉，我是为你，怎么还给你骂一顿，说我多管闲事。不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是出于动机是对的，不是为了有任何的私心，你应该跟自己说一下，感谢主，我的生命确实有改变。不是因为怕他误会我，不是因为怕他这个所谓的侮辱我，或者怕他反，不是怕这个，连那个我都不怕。坦白说，我这个欧永亮死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就是我欧永亮活得太厉害啊，才怕这个面子啊，才怕这个得失啊。如果这个人死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你还怕什么？当你爱的时候，所以讲这个，你不会再顾你自己得什么，甚至是什么。所以这边用一句话，所以耶稣也讲过这句话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们就出死入生，你们信我，信靠我，照我的话去做，你就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，一说你的生命就有改变。所以不需要再问我，欧牧师，我祷告看看我得救没有，你自己知道，你的生命改变是知道，你的生命改成什么样子，变成什么样子知道。如果你还搞不清楚，或许还没有把握，就有个事情，老约翰说，你有没有爱弟兄姊妹呢？你还跟他计较吗？你还跟他比较吗？所以你就天天睡不着觉吗？这边讲一话，所以呢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面，意思说你生命没改变。如果不能够这样的爱，不能够叫做没有条件的爱，基本上你的生命没有改变。OK， 那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，你确实碰到一些的人，或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他还没有信主，或是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在你的小组里面，他已经信主，但是坦白说，你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。牧师，你刚讲的这些，是否我没有得救，我没有出死入生？你一定要有个分辨。有些的人确实是用一些人告诉我说，或者我也讲很难搞的，他真的一些困难，真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。他的困难，他不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困难在哪，这就是你知道他困难，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还是跟你钻牛角尖，他不钻出来的，他出不来的。确实有一些的人用现在的话就是很难搞或很麻烦，他有很大的困难在里面，这是事实，这是让你觉得很难处理，甚至让你觉得很不安，甚至让你知道觉得甚至有觉得好麻烦，或者让你觉得很怕。因为有些人你跟他相处以后，你帮他一下忙，真的，我可能做牧者更是会这样，或者你做小长，他天天打电话给你的，让你真的不得安宁的。这不代表说你碰到这困难，不代表说你没有爱心，你不要给撒旦魔鬼控告，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只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只是你知道你没有能力来处理。你要听懂这句话，这不代表没有你不爱他， 没有一个医生是全科的，你们听过这个？我不认为一个牧者以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全科。这时候你要做什么？你只有依靠神。原来碰到这些你很难帮得上忙的时候，你很难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会做两件。一个，我会把他介绍给专家，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，我会把他介绍给，比如说他需要找心理医生帮助，我绝对不会客气，就绝对不会犹豫。哎呀啊，我说我把他转介给这个医生，他们说这个欧牧师没有本领，我不认为我是全科的。如果他身体有问题，我说我也不晓得，我为你祷告，我想如果祷告完你最好看医生。那我讲一句话，我不是认为我祷告没有果效，但我知道我祷告只是做完我做那部分，神要怎么做可能神还需要借着别。有一次有个姊妹在国外的时候，她有一天这个礼拜天大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她打电话，牧师糟糕了，我说糟了，你要跟我妈妈讲。我讲什么的，她妈妈是从台湾过去看她，所以没有保险，没有医疗保险，所以呢生了病以后大概她妈就忍到，她后来发现她母亲不行，如果再这样忍下，跟着出正着出大事，所以赶快去看医生，所以没有保险，那个费用是蛮高。那完了以后，他妈妈但是好心的，也不要他儿女这么女儿这么挂心，也不要他女儿这么操心。如果万一还继续要看医生的话，还好解。所以确实，他蛮有信心，就找我祷告，里面祷告。我祷告完了以后，我也感觉到神做一些工作，但我不知道神是怎么过，做到哪一个程度，我是不晓得。所以他蛮开心的会。为什么他女儿打电话？他晚上该吃药，他妈他不吃药。那这样你要问他为什么？欧牧师为我祷告，那我就好了。他女儿就气得不得了，所以他打的不是气我，他气他妈妈。他女儿对我也蛮尊重，所以我就要请妈妈来，我要跟他讲。我说伯母，你一定要吃药。可能有人就说欧牧师你这个没有信心，林恩的说不，你这个人就没信心。我说不，我说你一定要吃药，到一个程度，你让不是我说你好。也不说你说你好，我要医生说你好，你才叫真好，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吗？因为是医生说你有病啊，所以我要医生说你好才是真好啊。伯母，不要让你女儿挂心，你要不要让我操心？反正你就吃嘛，吃到一个程度，你下次还有医生要复检啊，那好就好。我相信神做工不是我欧永亮去定，神你做一二三，不可以做四五六。这是我跟林恩里面很不一样。当一个问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我说怎么样？他很好。如果他这时候他没有一个感动要站起来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他站起来。你发现在林恩的医治特会当中，很多时候祷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，我不太做这种事情，很危险。有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很勉强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为什么我们要定神要怎么做？但是祷告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，有没有这个爱心，有没有这个期待，神已经做工，神会一定负责。对我来讲，这叫盼望、信望、爱。我不能够 dictate， 我不能够告诉神，我为你祷告了，你要做一样。因为我学一个很大的经验，我不告诉你们，有个姊妹她筋断掉来我家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做奇妙工作，真的她脚就这样动起来，还差点踢到我，回去也很好。等她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是那个 49er 打 football 弄的专门的医生、啊、去看了、看完以后她说她筋没有长出来，我以为动得这么厉害她这条筋应该长出来。我从 X 光那个片看到那个筋是很多条线的，就很多根的，断的时候还有几根呢，就断了很多根，好像变成须须一样，那中间还有几根牵在那里。我看了以后医生说他那个还是断，他说牧师为什么神不是医治吗？怎么筋还是断？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是啊，神啊你医治了，因为他后来真没事了。等到几个月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认为都已经好了，所以他走路也没事。否则走路一摔倒，他整个这个膝盖会错开，他坐着啪这样把他打回去，不到最后打不回去，因为已经筋断到一个程度，没有几根细细的连在那里。 所以医生说要动手术。我也很生气啊，我说怎么没有？所以后来我就做一件事，跑到后院去拿个那个剪树的那个剪子，擦擦擦，把那个树都剪得秃秃的，因为里面一肚子气啊。过一阵子，我总办，你怎么样？哎，很好啊，也没事。有时候他不小心，孩子小啊，他追着孩子跑。后来突然发现他筋断掉，他应该那个。再过了半年，他去看医生，因为他要做一个决定。医生跟他建议说，一定要开刀移植后面拿条筋啊，怎么切块补在这，然后用钢丝啊怎么连起来，否则他才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吧，我跟你讲，年纪没有太大。所以他这样以后可能就出毛病，去看那个医生，医生说也没有那条筋的。那医生说他怎么样？他说我走路啊，有时候都忘记，爬高爬低啊，我都忘记我没有条筋。那医生啊，老美就老美，很有意思。哦，那就不用开刀了，有筋没筋都无所谓，只要走得好就可以。这是老美。有筋无筋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走得好，也爬高也不会，也跑也不会摔倒，那就有筋没筋有什么关系？不过这是我的姊妹讲一句话而已，他一定有条筋，这是你们医生看不见，因为这条筋是神给的。你可以懂得这些东西吗？你说欧姆斯，你很认识神，我怎么说？我只认识我所认识那一部分，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啊。所以渴慕是永远事情。惊讶他的作为是永远的事情。我要这样的说，我喜欢我的主，不仅是他的帮助，是我的供应者、保护者。我要这样的话，到了这个年龄，我要这样的说，虽然年纪大了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，不，我要说，神永远是我的惊奇。神永远，现在唯有一样事情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上还觉得有点让我惊讶一点，否则真的日光底下没有什么新事。就是遇见神，这才让我在地上觉得活得还有点意思，否则每样事情都是这个样子。遇见神是你的 surprise 的惊讶，哦，让你遇见到 amazing， 哦，原来在日光底下还有一些新鲜的事是我过去没有看过，是因为神之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为这位神，我们所认识所接受的献上感谢。我们不仅纪念他的公义让我们的生命改变，纪念他的爱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是一个所谓满足的人。这样话语在这告诉我们，是神所显明的公义跟慈爱完全的对，跟没有条件的爱，不改变的爱，不仅发生在神的身上，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明天我们再来查这些经文，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整个的 argument 是在这里，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，那个没有条件的爱也应该在你的里面，否则你或是我还没有出死入生。求神恩待我们。你看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多么的美好，不仅是有神的美好，是因为神在我们面活出来，我认为那是更美好的事情。一个被造人够活出创造的神一切的美好，请问你的人生的最高峰还有哪一个比这更高的呢？最美的见证还有哪一个比这个更美的见证呢？如果人从看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善人，或善还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，模范典范，哪有一个的典范比这个更加的有美好的呢？亲爱的弟兄，今天我们在何选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开口同声来感谢，来赞美他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。哦，让你的奇在我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的工作从要能够从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哦，我算着什么？哦，永亮算着什么？哦，主啊，是你的怜悯，以及我成为何选是恩典，既然我能够见证你服侍你如何。这是你一个格外的恩典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何等美好的救恩，哦，何等奇妙的救恩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，赞美！哦，弟兄姊妹有感动，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。